12 FM.
事件众说纷纭，案情扑朔迷离，思彤邀你一起走入案件现场，在娓娓道来中用身临其境之感还原案件真相。
罗富城报案提到的钟彩娟失踪时间和他们推测的钟彩娟的死亡时间根本对不上啊，那是警方的推测出现问题了吗？
我怎么觉得罗富城也有点问题呢？
当时呢，钱应和是很热情地招待警员们进店，可警员们刚见到钱应和就立刻注意到钱应和他的这个面部啊竟然有烧伤的疤痕。
我对钱应和的孙女非常好奇，这个动静他都没写。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因斯坦》，我是思彤，
我是小雪。
今天要讲的这起案件啊，并不复杂，但在我了解完之后呢，立刻就决定，一开始呢就有必要跟大家说一句啊，前方高能预警。
很吓人吗？
嗯，有些重口，不知道有多少听友能坚持听完啊。好，那我就开讲。
等一下。我问一句，我能中途离开不陪你录节目吗？
别这样，你坚持一下。算了，不跟你闲白啊。下面呢，我就强制性的带着你去香港九龙一趟。在香港九龙以北的大埔道，有个金山郊野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有山有水，而且这里呢，也还有很多可爱的猴子。公园里呢还有四个水塘，分别叫做九龙水塘、石梨贝水塘、九龙富水塘和九龙接收水塘。也就因为有这样一个优美的环境和可可爱爱的野生动物啊，金山郊野公园当然也就吸引来了很多游客。那在1993年7月8号这天，一对年轻的情侣就来到了金山郊野公园，他们慢慢散步着呢，就走到了九龙富水塘。到了这儿呢，这对情侣里的女孩啊就觉得这一片风景很漂亮嘛，所以就摆好 pose， 想让男朋友给自己拍几张照片。男孩呢也就等女孩选好拍照的地方之后，就举起这个相机准备来拍照了。可正当男孩要按下快门的时候，就从镜头里啊看到女孩身后不远处呢有个黑色塑料袋，袋子的出现当然就很破坏画面嘛。这个时候呢，男孩就走到那个塑料袋旁边，想把塑料袋往边上挪。可就在他靠近黑色塑料袋之后，竟然就闻到了一股恶臭。男孩最开始呢还想着这个伸手把袋子拎起来扔到一边去，但属实是没想到啊，这袋子里的东西能这么臭。他就有些厌恶的呢，用脚把黑色塑料袋往边上踢了一下，可没想到这么一踢，却把袋子踢破了。而袋子里面的东西呢也就这么露了出来。这下呀恶臭是更浓了，而看清楚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的男孩竟然就直接剧烈的呕吐起来，女孩呢则是被吓得尖叫着跑开了老远。
哎呦，我知道袋子里是啥了
啊，不难猜哦。之后回过神的男孩呢是连忙报了警，警方接到电话，听到男孩的描述，立刻就明白他们遇到了一起多么严峻的案件，于是赶紧派出警员去了九龙富水塘那对情侣发现黑色塑料袋的地方。等警员们赶到之后呢，是立即封锁了水塘周围区域，调查取证呢也就开始了。警员们先是去查看了黑色塑料袋和露出来的东西，就发现啊，那些东西正是一堆人体残肢，但数量并不多，有大小腿、手，还有一些内脏和少许肉块，并且都已经生满了密密麻麻的蛆。已经开始让人感到不适了啊。接下来警员们还注意到这些残肢尸块呢，非常的不同寻常，因为它们是呈现的金黄色，分明就是被高温油炸过。
天哪，希望听友里没有在吃炸鸡腿的
啊。我再强调一句啊，这期案件真的全程高能预警。好，继续说回案件。警员们在查看完黑色塑料袋里的人体残肢之后呢，就又对水塘附近展开了大规模搜索，但并没有什么发现。于是警员们就把那些残肢带回警局，交给法医来做进一步检测了。 法医那边呢，抓紧一分一秒的对残肢尸块进行检验。之前是有提到啊，残肢里呢有发现手还有这个大小腿，所以法医就通过手的大小判断出死者是一名女性。而从大小腿腿骨的情况推断出呢，死者的年龄大概在25至35岁之间，死者的身高则不会超过1米6。但因为这些残肢尸块都被油炸了嘛，所以法医很难直接判断出死者的死亡时间。不过从蛆虫的大小上呢，倒是能判断出这些残肢尸块应该是在3天前，也就是7月5号被扔在公园的水塘边上的。警员就根据法医给到的检测结果，推断出凶手应该是在作案后24小时之内对死者进行的分尸处理。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推断啊，主要是考虑到当时呢是在夏天嘛，那在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人死后的这个腐烂速度是很快的，凶手必须要在死者散发出臭味前迅速处理掉它，要不然这个尸臭的味道啊，绝对就能在第一时间暴露凶手。
也就是说，死者就应该是在7月4号或者5号遇害的吗？
是的。但是到目前呢，警方这边发现的尸块数量相对比较少，而且这些残肢尸块又都是被这个油炸过，要想提取 DNA 就要花些功夫了。所以警员们在整理完目前获得的线索之后呢，还是只能把调查的重点啊放在公园附近的居民和从7月1号到7月8号期间出入过公园的人身上。但调查的结果呢，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发现，连一个有嫌疑的人都没有，甚至连目击到有谁往公园里扔过这个黑色塑料袋的证人啊都没有发现。那针对没有目击证人这样一个走访调查的结果呢，警员们也想过，毕竟大多数人嘛都是在白天去公园游玩的，所以不排除凶手是选择晚上来抛的尸。那除了摸排走访呢，也有警员去了解了近段时间公园所在区域有关失踪女性的报案，但也没有一起报案跟警方推测出的死者遇害时间吻合。这个时候警员们就想了，之所以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会不会凶手和死者都不是附近的人呢？如果凶手和死者离这里都比较远，那自然啊，对发现残肢的地方进行人员调查是查不出结果的。然后还有就是啊，假如凶手真的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那他要来金山郊野公园抛尸，就代表着凶手一定有交通工具。那么公园停车场附近会不会有线索呢？有了这个推测，警员们呢就决定再次回到案发现场进行搜索。7月9号上午10点，针对金山郊野公园的全面搜索就开始了。不过这次呢，警局是派出了重案组和特别任务连的潜水队。先来说重案组的搜查情况，他们一到达发现尸块的地方啊，就以这里为中心，对有可能是抛尸点的区域进行了一一搜查，不过并没有什么发现。之后重案组就根据之前警员们对凶手有可能开车过来抛尸的这样一个猜测啊，去了离发现残肢和尸块最近的一个停车场。他们一到这儿呢，就把停车场区域全部封锁了，然后是将停车场垂直向下100米的斜坡作为搜索范围，安排了3组警员对这里展开细致搜索。这一次呢，果然有发现了。有警员在斜坡左边不到7米，距离水塘很近的地方，找到了一颗五官比较完整但少了一只耳朵的人头。接着又在距离人头3米左右的草丛里发现了一个白色塑料袋，而里面呢则装着内脏。另外在斜坡右边啊，还找到一袋碎肉块。以上呢就是重案组的全部发现了。再说到潜水队这边，他们呢就不像重案组有这么多发现啊，潜水队是在九龙富水塘那一片靠近岸边17米的范围进行的搜索。虽然搜索了5个小时啊，直到下午3点他们才结束。不过很可惜的是，九龙富水塘那儿除了最开始找到的残肢以外呢，就没有别的发现了，像什么死者的其他身体部位之类的啊，都没被找到。重案组和潜水队的搜查呢，也就到此结束了。新找到的人头、内脏这些是立刻就被送去了检验。 经过法医检验呢，是发现这颗头颅也是被油炸过的，甚至还有明显烧焦的痕迹。而法医在这颗头颅上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啊，那就是这颗头的切口呢，明显是用锋利的刀具切割出来的，而且切口十分整齐，并没有被多次切割的迹象。也就是说呢，凶手下刀很精准熟练，由此是推断出啊，凶手的职业能让他经常用刀。
那不就是屠夫、厨师这些职业吗？
对，加上从发现的所有残肢尸块，甚至是这颗头啊，都被油炸过的情况来看呢，感觉凶手的职业就是这俩了。
对呀、
那前面也提到，重案组他们还有找到两个塑料袋嘛，一个呢是装着内脏，一个装着碎肉块。那袋内脏呢是属于人类的，并且也被油炸过，而另一袋碎肉块经过法医检测，并不是人肉。那在重案组有了法医给到的检测报告之后呢，当然啊，他们也就觉得凶手可能就是厨师、屠夫这两个职业里的人了。但是确定职业也并没有帮他们缩小搜查范围，毕竟你想啊，香港那么多从事这俩职业的人，你要一个一个的去排查，那真的要查到猴年马月去。而且这个时候重案组还没有明确凶手杀人分尸的地点到底在哪儿，所以针对这两个职业去排查嫌疑人啊，并不可行。
前面你不是提到说那颗头的五官比较完整吗？
啊，对。
那是不是还能看出死者长什么样子？
还是很勉强啊。你想，又油炸过，又还在那个水塘里泡着，而且法医不也提到说这个头颅有被烧焦的痕迹吗？我想辨识度应该没有多高。但要说啊，到了这个时候却来了一通报警电话，而这通报警却给重案组的调查带来重大突破了。在7月10号这天啊，一个住在大埔区叫罗福成的36岁男人给当地警局又打去报警电话了。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又字儿啊？是因为罗福成在7月6号就为了同一件事情给大埔区的警局报过案。他是说自己33岁的妻子钟彩娟在7月6号这天失踪了，但在报警的时候呢，这个失踪人员的失踪时间还没超过24小时，所以当时接警的警员只让罗福成再继续等等看，万一第二天他妻子就能回来呢？也就因为这样，警员没把这起失踪报警立案。但现在都到了7月10号了，罗福成的老婆可是失踪4天了。罗福成再也等不下去，也就这么又打了报警电话。而这个时候重案组刚好扩大了对女性失踪人员的调查范围，也就得到了罗福成的报警信息。但在重案组了解了罗福成报案的情况之后呢，却意识到啊，这起失踪案里失踪的女性钟彩娟，她的失踪时间和警方推测的死者死亡时间不太匹配。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啊，死者呢是7月8号被人发现的残肢，警方是根据法医给出的残肢尸块被丢到公园的时间推测出死者应该是在7月4号或者5号死亡的。而钟彩娟呢，她是7月6号当天失踪的，明显钟彩娟的失踪时间跟死者的死亡时间对不上嘛。但是虽然对不上呢，不过也还是比较接近哈。那为了不漏掉一点线索呢，重案组就跟进了罗福成家的这起失踪案，他们找到罗福成详细询问了更多的情况，也就这么了解到啊，罗福成和他失踪的妻子钟彩娟有一个女儿，夫妻俩呢在大埔区共同经营着一家叫味记烧腊的店铺，这店呢是罗福成从他去世的父亲手里接过来的，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他家菜品多，味道也好，价格呢还很便宜，所以特别受街坊邻居的欢迎。罗福成简单介绍完自家情况之后，就提到他妻子钟彩娟了，说钟彩娟呢33岁，身高大约在1米55左右。警员一听到这年龄和身高，猛地就意识到，这不就在法医推测的死者年龄和身高范围内吗？那虽然有了这两个匹配点啊，但因为死者的头颅还是过于惨不忍睹，警员们呢是没有让罗福成去辨认死者长相的。不过还有一个方法能更精准地确定死者身份，那就是提取罗福成和钟彩娟他们女儿的 DNA。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呢，好不容易从死者残肢上提取到的 DNA 就和罗福成、钟彩娟他们女儿 DNA 的比对结果就这么比对出来了。 也就确定啊，死者就是钟彩娟。现在呢，死者身份明确了，但重案组警员却意识到，罗富城报案提到的钟彩娟失踪时间和他们推测的钟彩娟的死亡时间根本对不上啊。那是警方的推测出现问题了吗？还是说罗富城在钟彩娟的失踪上有故意隐瞒什么呢？也就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怀疑，重案组的警员们是再次找到了罗富城，很严厉地询问他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哎，你藏着没告诉我们。罗富城听到警员这么一问啊，竟然就有些犹豫起来了。
果然还是有隐瞒哦。
罗富城他在纠结了一小会儿之后呢，就跟警员讲说，他和妻子钟彩娟其实在宝湖花园那儿还有家分店，这个分店呢是46岁的一个叫钱艳和的女人在管。7月5号那天呢，钟彩娟实际上是去了钱艳和那儿之后啊，就没再回来的。
所以钟彩娟真实失踪时间应该是在7月5日咯。
没错，这下钟彩娟的失踪时间就和警方推测出的死亡时间对上了。于是警员呢就让罗富城讲得更详细一些，也就这么了解到钟彩娟失踪当天的全部情况。罗富城说呢，7月5号这一天他一大早啊就去进货了，钟彩娟则是去了大埔区的店里忙着准备开张。而等罗富城进完货回到店里的时候呢，当时就没见着钟彩娟。罗富城说他问了店铺里的伙计，伙计告诉他说钟彩娟是去宝湖花园的分店找钱艳和了。罗富城知道妻子的去向之后呢，也就没把妻子的离开放在心上。可就这么都等到了晚上10点，烧腊店也都打烊了，钟彩娟还是没有回来。原本没在意钟彩娟去向的罗富城就有些疑惑了。当时呢，他就给这个分店那边的钱艳和打了个电话，而钱艳和在电话里告诉罗富城呢，说钟彩娟会晚点回去。也就因为得到了这样一个答复啊，罗富城才放了心。可是直到7月6号，钟彩娟还是没有回家，就连店铺啊也没见着他。罗富城心里的不安呢，瞬间就变大了。管理分店的钱艳和昨天不是说钟彩娟会晚点回家吗？怎么都到了第二天了，还是没见着人呢？难不成妻子昨晚上在回来的路上是出了什么事儿吗？心里越想越着急的罗富城就又给分店的钱艳和打去了电话。可钱艳和却告诉罗富城说钟彩娟早就走了呀。这下罗富城就慌了。钟彩娟既然在7月5号的晚上就从钱艳和那儿往家走了，但到了现在都没回家，恐怕是真的在路上遇上什么不好的事情了。罗富城呢就打算赶紧放下店铺里的事情出去找钟彩娟。可就在罗富城准备离开店里的时候呢，就突然注意到收银台上啊不知什么时候放了一封信，而这封信的署名呢竟然是钟彩娟。罗富城拿着这封信在店里问了一圈啊，都没伙计注意到有谁送信过来，更没人看到钟彩娟有回来过。罗富城这个时候就又好奇又疑惑的把这封信给打开了，也就看到钟彩娟在这封信里啊写着不想再跟罗富城过下去了，决定离开罗富城之类的话。而钟彩娟还在信里附上了她的签名和身份证号，并且嘱咐罗富城去市政局把之前取消宝湖花园分店执照的申请撤回。等罗富城看完这封信之后呢，就觉得有些可笑。当时他下意识里啊是觉得这个钟彩娟又跟他闹脾气了，所以就没打算去管钟彩娟的去向。加上那个时候店里又忙起来了嘛，罗富城呢就暂时把信和找钟彩娟的事给放一边去了。而等到罗富城忙到当天下午客人不多之后呢，他就趁着空闲的功夫又把信拿出来再仔细看了一遍。这一看竟让他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然后他又结合钟彩娟的实际情况，就越看这封信越觉得奇怪了。这天呢，罗富城又等钟彩娟等到了晚上，还是没见着她回来之后呢，才选择报的警。
我怎么觉得罗富城也有点问题呢？
那在刚才罗富城说的那些话里啊，我要来画个重点了。他不是说看了信之后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吗？然后还说什么结合钟彩娟的实际情况。那到底他发现了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呢？钟彩娟的实际情况又是什么呢？专案组的警员就追问罗富城，罗富城这个时候又支支吾吾好半天，才说自己当时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觉得信上的字不像是钟彩娟的字迹， 而且中彩娟一直都很希望赶紧把分店关了。再加上七月五号这天呢，实际上是中彩娟母亲的忌日。按罗富成对妻子的了解啊，中彩娟呢一向很孝顺，而且她又是个特别顾家爱女儿的人。那在对中彩娟来说很重要的这一天，她根本不可能会突然就不辞而别了。最起码啊，她也不会不管女儿就突然离开。罗富成说完这些之后呢，也把那封信拿给警员看了。警员看到这封信之后才明白啊，罗富成和钱燕和就是他们那个分店的管理人啊，竟然有私情
啊！这就是罗富成一直支支吾吾的原因吧？
对，而且呢，罗富成和钱燕和他俩的事情呢，早被中彩娟发现了。警员这个时候就想啊，罗富成估计还有很多事情是藏着没说的，于是他们呢就加大力度询问了罗富成。
他怎么那么像懒给包哦？哦，就是蛤蟆搓一下跳一下的那个。
你这形容有点过于幽默了。
懒给包。
我们收回来，严谨一点啊。继续说回案件。罗富成呢就又跟警员袒露说，他跟钱燕和呢早在1989年就认识了，后来因为日久生情嘛就好上了。而在七月五号之前的那几天呢，罗富成就没回过家，是一直待在钱燕和家里的。不过说到他和妻子钟彩娟失踪当天，也就是七月五号，就他俩的这个行踪上面啊，罗富成是非常真诚且肯定的说自己绝对没有说谎。当天自己呢的确是去进货了，而钟彩娟也确实是先去了店里，这之后呢才不见的。关于这个说辞呢，罗富成店铺里的伙计还有他进货的那家店铺的老板都可以给他证明。那警员就根据目前从罗富成这儿了解到的情况，立刻明白他们下一个要去询问的人该是谁了。也就在警员核实了罗富成的确有不在场证明，并且没有作案时间之后呢，他们就去到了保护花园分店，找到了钱燕和。而同一时间啊，也有警员把那封钟彩娟留给罗富成的信送去做字迹比对了。先来说警员到了钱燕和这里有了什么发现啊？当时呢，钱燕和是很热情地招待警员们进店。可警员们刚见到钱燕和，就立刻注意到钱燕和他的这个面部啊，竟然有烧伤的疤痕。从这个烧伤的情况来看呢，应该就是最近几天造成的。警员们这个时候就立刻想起来了，他们最开始找到的那颗被油炸过的人头，这颗头呢不是也有一些皮肤被烧焦吗？现在看着脸部有烧伤的钱燕和，警员们就觉得他这伤啊出现的未免也太巧合了吧。那警员们呢当然也就针对钱燕和脸上的烧伤去问了他，而钱燕和则是解释说呢，脸上的伤是他之前做烧腊的时候不小心被热油烫到的。
怎么感觉可信度不高呢？
这个钱燕和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就还是继续来了解警员们的调查啊。等钱燕和得知警员们是因为钟彩娟失踪这件事儿来找他的，他就很直接的跟警员们讲，在七月五号那天，钟彩娟呢确实来到了店里找他。当时呢，钟彩娟是来找他商量分店后续经营的事情。原来啊，钟彩娟是觉得分店的生意不好，计划呢把这个店关了。但这家店毕竟是钱燕和唯一的收入来源嘛，他就想继续经营下去。两个人呢就出现了分歧，所以七月五号这天，钟彩娟就在钱燕和这儿跟他就关店的事情聊了很久。最终他俩也达成了共识，决定再经营一段时间看看。而钱燕和也提到说呢，他在和钟彩娟沟通期间呢，罗富成确实有打电话过来，当时因为和钟彩娟还没聊完嘛，所以他就给罗富成说钟彩娟会晚一点回来。而等钟彩娟要离开的时候，钱燕和是给了他10000块钱用作偿还店铺租金，这之后钟彩娟就离开了。不过钟彩娟去了哪儿，钱燕和就表示啊，他完全不清楚。警员听完钱燕和的回答，发现是能跟罗富成说的事情串上，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也因为没有什么其他发现，警员呢也不好继续调查钱燕和，也就这么离开了。但到目前为止啊，从他们调查了解到的跟钟彩娟有频繁接触的人呢，就只有钟彩娟的丈夫罗富成和这个钱燕和了。如果钱燕和没有问题的话，那会不会罗富成那儿还有什么事情是藏着没说呢？毕竟考虑到之前他们询问罗富成的时候，他就藏着好多事儿啊， 所以警员们呢就决定继续从罗富城那儿入手。而这次询问罗富城呢，警员们就把从钱应和那儿得到的信息转述给了他。可就当罗富城听见说钱应和主动给钟彩娟拿了10000块钱之后，他的情绪呢竟然有些激动了。甚至罗富城还对警员说啊，他怀疑钱应和对钟彩娟做了些什么。
突然就怀疑上钱应和，这怕不是罗富城又有什么事没跟警员说吧？
哎，那就肯定是这样的啦。重案组的警员们呢，也就获得了一个新线索，就是钟彩娟啊，虽然在1992年就发现罗富城和钱应和有不正当关系了，但其实当时啊，他俩还有一件事儿没让钟彩娟知道，那就是罗富城和钱应和两人还有个孩子。是直到1993年4月，钟彩娟才知道的。那个时候，钟彩娟虽然是气得不行啊，但她呢也有自己的顾虑，所以并没有想着跟罗富城分开，只是很严肃地要求罗富城不准再交保护花园分店的房租。罗富城当时呢表面上答应了钟彩娟，背地里呢其实一直在替钱应和交分店的房租。罗富城说完这些就还跟警员讲啊，分店的生意一直不好，钱应和的经济状况呢也好不到哪儿去，怎么可能会像他说的那样主动拿出10000块钱交给钟彩娟呢？从罗富城这儿了解到这些之后，专案组的警员们立刻觉得钱应和可疑起来。难道说钟彩娟的死亡和钱应和有直接关系吗？想到这儿，警员们为了了解清楚罗富城、钱应和还有死者钟彩娟三人之间更多的感情纠葛，就让罗富城更详细的讲了他们之间发生的那些事儿。之前罗富城有提到啊，他和钱应和在1989年就认识了。那他俩是怎么认识上的呢？竟然是因为罗富城拨错了电话号码，就这么打到了钱应和那儿。原本罗富城想挂断电话的，但不知道怎么的就和钱应和聊起来了，结果越聊越投机，这两个人呢最后就交换了联系方式。有了联系方式之后，罗富城就经常背着钟彩娟跟钱应和打电话聊天，这两人啊是越聊越知心，罗富城也就得知了钱应和的个人情况。46岁的钱应和呢离婚了，之所以会离婚啊，是因为他的前夫不仅有外遇还家暴。而离婚之后的钱应和是独自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生活着，他们的日子呢过得很艰难。可就在这艰难的生活里，谁能想到钱应和的女儿在17岁的时候竟然杀了自己的亲姑姑，就这么被判了10几年。那在罗富城知道了钱应和的近况之后呢，就告诉他自己和妻子钟彩娟经营着一家叫味记烧腊的店铺，店里生意很好，这段时间他们忙着在保护花园开分店，但因为主店是离不开人的，分店罗富城和钟彩娟根本抽不开身去管，所以妻子钟彩娟呢是计划呀把这个分店转租出去，然后教别人做烧腊，他们呢来收租金。这段时间妻子钟彩娟就一直在招人面试啥的，但面试了很多人都不合适。钱应和一听呢就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一个机会，那刚好他厨艺也不错，还懂怎么做烧腊，所以就毛遂自荐说他想来试试。从罗富城的角度来说啊，他是巴不得钱应和来管理分店的，毕竟这也就能让他光明正大的跟这个钱应和见面了嘛。那为了让钱应和不被妻子刷掉呢，罗富城思来想去就编了个谎，说钱应和啊是自己的远房亲戚，会做烧腊。那钟彩娟这边看到丈夫罗富城极力推荐钱应和，又加上听丈夫说呢这个人是亲戚，那也算是一家人嘛，所以她呢就没有犹豫，就让钱应和来经营分店了。可还别说，钱应和来了之后呢，确实他做事儿麻利细心，厨艺也好，待客呢还十分热情，甚至钱应和还提出了改良烧腊的方法。那也因为有了钱应和的改良建议呢，烧腊啊竟然卖得更好了。钟彩娟那个时候就很信任钱应和，他俩关系好的就跟两姐妹一样。不过这之后的走向就慢慢不对了，钱应和对店铺经营这些也不是说一来就会的，所以平时罗富城呢就会到分店教他很多店铺经营上的事情，然后遇到分店里有什么东西坏了呢，罗富城也很积极的去维修。这两人频繁的接触下来呢，行为上面啊就慢慢暧昧起来了， 到最后啊，他俩呢也不隐藏那种爱了，就这么在一起了。那这个时候呢，钟彩娟还不知情。等到了1992年的时候，钟彩娟是撞破了罗富城和钱彦和的私下约会，这才知道自己一直被这两人给欺骗着，而她和钱彦和的好姐妹情谊呢，也就走到头了。当时钟彩娟考虑到女儿的成长，就强压着怒气把罗富城的出轨给忍下来了，只要求罗富城和钱彦和断绝一切关系往来。再一个呢，就是提出等保护花园分店的租约到期，就不跟钱彦和续约了。那钱彦和这边呢，好不容易因为烧腊店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嘛，怎么能看着这样的生活被人破坏呢？再加上当时他啊，确实也爱上了罗富城，甚至都给罗富城生了孩子，所以钱彦和就跟钟彩娟耗上了。他是抱着他和罗富城的孩子找上了门，当时钟彩娟并不在家，但这可给罗富城吓坏了。不过也因为罗富城和钱彦和孩子的出现啊，让原本没再跟钱彦和联系的罗富城又偷偷的恢复了和钱彦和的往来。在这之后，罗富城不仅帮钱彦和付店铺租金不说啊，甚至还给钱彦和在保护花园 B 座16楼租了个房子。那前面也提到钟彩娟和钱彦和关系闹掰了嘛，所以她知道丈夫出轨之后呢，也就不再到保护花园的分店里去了。最开始呢，钟彩娟还会想着怎么帮分店引引流，多揽些客人过去。那现在呢，钟彩娟就完全不管了，分店靠钱彦和独自经营着呢，生意就不怎么好。而到了1993年4月，在这么久之后啊，钟彩娟才再一次去了保护花园的分店。这次去呢，他是决定去关店的。那钱彦和看到钟彩娟态度很坚决的想要关店，当然不愿意啊。他就跟钟彩娟说自己跟罗富城早就有孩子了，而且这家店的房租一直是罗富城在帮着交，凭他和罗富城现在的关系，烧腊店也应该有他钱彦和的份儿才对，可不是你钟彩娟一个人说了算哦。现在知道原本答应自己答应的好好的，不会再跟钱彦和往来的丈夫，竟然跟钱彦和连孩子都有了，钟彩娟是气炸了，她和钱彦和的关系呢更加恶化。钟彩娟离开分店之后呢，直接就去市政局提交了取消保护花园分店营业执照的申请，接着回到家就命令罗富城不准再给钱彦和付店铺租金了。那我们从最开始了解到的罗富城跟警员讲的内容里来看啊，就清楚这个罗富城根本不可能听妻子的话。而这之后的发展呢，也就是罗富城和钱彦和还是维持着婚外恋的关系，一直到了案发当天，也就是7月5号，钟彩娟去了钱彦和那儿之后就失踪了。而7月8号，钟彩娟的残肢便被人发现。
这么一听完，感觉凶手身份很清晰了呀。
确实这个案件里没有什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啊。好，那在罗富城讲完这些之后呢，他就又提到一个事情，那就是在他报警前，其实并不是只给钱彦和打过1两次电话，而是打了好几通。每次呢，他都让钱彦和跟自己说实话，到底知不知道钟彩娟的去向，而钱彦和每次都说不知道。不过有一次钱彦和倒是突然跟罗富城讲啊，让他别去报警，还说什么钟彩娟等等就会回来。那此时此刻调查这起案件的重案组自然就明白钱彦和的嫌疑有多大了，毕竟他们已经了解清楚了嘛，钱彦和跟死者钟彩娟的关系非常糟糕，并且钱彦和又是最后一个见过钟彩娟的人，甚至他还特意嘱咐罗富城不要报警。那你说这些一串起来，犯罪嫌疑人不是钱彦和还会是谁呢？那也在重案组决定对这个钱彦和展开深入调查的时候呢，之前罗富城交给警员的信也就是那封所谓的钟彩娟留给罗富城的信啊，这个笔迹的鉴定结果呢也出来了，信上的字迹根本不是钟彩娟的，也就是说这封信只有可能是凶手写的，或者说这封信就是钱彦和写的。但目前的一切啊，都还停留在推测上嘛，专案组必须要找到犯罪嫌疑人钱彦和杀害钟彩娟的证据，所以他们不再犹豫了，是派出警员去到了钱彦和在保护花园 B 座的家里，想去搜查一下。 可这次钱彦和面对警员们的到来呢，就不像第一次他接受警员询问时那么自然了。钱彦和根本不愿意配合搜查，拦着门说什么都不让警员进屋。那警员们也不能强制搜查嘛，他们采取的方式呢，就只有先把钱彦和控制住，然后把他家还有保护花园分店给查封了。之后呢，专案组就向上级单位申请了搜查令。等搜查令批下来之后呢，警员们就立刻分头行动了，一队呢是去了分店，一队就是去了这个钱彦和的家。我们先来看警员们在钱彦和家里都发现了什么啊。警员这次重新来到保护花园 B 座16楼的时候呢，是从楼道开始对每个角落都进行了勘查，竟然就发现了在钱彦和家门口走廊的一面墙上留着一个特别模糊的血色手掌印。这个手掌印的出现就让警员们意识到钱彦和家肯定发生过什么，于是在留了几名警员继续对走廊进行勘查之后呢，其他警员就来到了钱彦和家门口，打开了那扇门。随着房门的打开，一股浓烈的烧焦气味直接扑面而来。通常来说啊，这么浓的烧焦味道应该是啥东西烧糊了，所以就有几个警员呢去了厨房查看，但厨房干干净净的，反而是去到卫生间的警员有了大发现。卫生间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这里的墙面啊全是黑色的，很明显是被烟熏过，而这里呢也还是整个屋子烧焦味道最浓的地方。除此之外，这焦味里呢还隐隐有些臭味。那在搜查厕所的警员有了这些发现之后呢，搜查客厅的警员也有了发现。其实才开始搜查客厅的时候呢，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有一个警员啊，他往这个客厅的窗户那儿走了过去，然后是往窗外看了一眼，也就这么看到这栋楼的外墙上啊，其实架着横梁，而在钱彦和家楼下的某一根横梁上竟然挂着一条棉被和毛巾。这两样物品的出现就很奇怪了啊！你说毛巾要是是哪户人家不小心掉出来的，可能还说得过去啊。但一床棉被怎么可能不小心从窗户里掉出来呢？而且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那就是横梁到墙面之间是有一段不小的距离的，就哪怕那床棉被啊是不小心掉落出去的，那也应该是垂直坠落，不大可能形成一个抛物线被抛挂在横梁上吧。所以警员就判断棉被和毛巾应该是被人刻意扔上去的，而抛出棉被和毛巾的人只可能是住在挂着这两样物品的横梁之上的某户人家，也就包括住在16楼的钱彦和。
从钱彦和他家楼道发现手掌印，然后到他厕所奇怪的情况，只能是他的嫌疑最大了吧。
是的。而等警员们把这个棉被和毛巾捞上来之后呢，他们是看到这条棉被啊有被火烧过的痕迹，毛巾上呢则是沾着一些血迹。好，钱彦和家这边的情况啊我们就先了解到这儿，下面呢就去到保护花园的烧腊分店，去看看搜查这里的警员又发现了什么。在这里呢，警员们是从店内的垃圾桶里找到了一件染血的衣服，还有被油炸过的碎肉块，甚至还从卤肉桶里捞出了一个没煮烂的人耳朵。
我的天哪，
可以说警员在这店里的发现，即便是不能证明钱彦和杀了钟彩娟啊，但也能说明钱彦和有杀人的嫌疑。那现在警员们为了明确他们这次搜查到的所有物品还有残肢肉块是否跟钟彩娟有关系，就把这些东西呢都送检了，同时呢也立刻开始对钱彦和进行审讯，并且对钱彦和的人际圈展开了调查。但是钱彦和面对警员的询问呢，却只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并一口咬死自己没有杀人，也根本不可能杀钟彩娟。那现在所有送检的物品还没有出结果，钱彦和也不承认自己有过犯罪行为，所以在暂时没法给钱彦和定罪的时候呢，专案组的调查重心就放在了跟钱彦和关系比较密切的人身上。也就这么了解到啊，钱彦和其实是和他11岁的孙女住在一起的。这个小女孩我们起个化名啊，叫她阿佳。那在之前警员们对钱彦和家进行搜查的时候呢，阿佳当时正在上学，所以警员们就在第一时间并没有注意到阿佳的存在。 可此时此刻竟然从钱彦和嘴里问不出什么，那这个跟钱彦和住在一起的阿佳有没有可能知道些什么呢？也就有警员赶紧去把阿佳带回了警局。结果这么一问，问出的内容啊，让警员傻眼了。
这个阿佳是知情人吗？
是的，他知情到了我都有些难以置信的程度。因为案件资料对阿佳的交代并不多啊，所以关于阿佳呢，我真的有非常多的疑惑。我来慢慢讲给大家听啊。这个阿佳呢，是告诉警员，实际上在7月5号早上凌晨5点的时候，他有见过钟彩娟。当时呢，是钱彦和带他去的钟彩娟那儿。见面之后呢，钱彦和跟钟彩娟聊了几句，然后钟彩娟就跟着他们回了钱彦和在保护花园的家。而在回家之后呢，因为这个时间还早嘛，钱彦和就叫阿佳回房再睡会儿。那钱彦和跟钟彩娟在这之后都聊了什么，阿佳就不清楚了。但阿佳说他睡醒之后离开卧室走到客厅的时候呢，还有看到钱彦和跟钟彩娟在谈话，但当时他要去上学嘛，也就出门了。而等他放学回家呢，钟彩娟还在客厅里跟钱彦和谈话。
能聊这么久？
直到晚上阿佳去睡觉了，他俩都还没聊完。可在阿佳睡了一觉中途醒来的时候呢，他却听见啊，这个卧室外面有动静。小女孩就好奇嘛，就打开门悄悄看了一眼，结果你猜怎么着，她竟然看见钟彩娟被绑在椅子上了。但是呢，阿佳看到了也就这么看到了，之后是继续睡觉去了。等到了第二天上午，也就是7月6号，阿佳醒来之后呢，就想要去上厕所。那在她走去厕所的时候呢，就没看到钟彩娟和钱彦和。可等阿佳走到厕所门口的时候，却发现啊，这个厕所的门被锁住了，而从门缝里竟然还冒出黑烟和难闻的味道。没过多久呢，阿佳就看见钱彦和从厕所里走了出来，脸呢还被烧伤了。那阿佳看钱彦和出来了嘛，就想着自己可以去上厕所了。但这个时候钱彦和却不让他进厕所，而是去拿了一瓶什么东西重新走回了厕所。阿佳等钱彦和走进厕所之后呢，就留心了一下，从厕所门缝里看到钱彦和把瓶子里的液体倒进了浴缸里，而浴缸里面好像还有一堆什么东西。但阿佳也没多问什么，又出门上学了。晚些时候阿佳放学回到家呢，就看到桌上放着3个塑料袋，他就好奇这个袋子里装了什么呢，也就打开了其中一个袋子，结果竟然看到里面有人的手指头和一堆烧焦的肉。
啊，他都看到这些了，怎么都没主动跟警方说呢？
这个也真的是我没想明白的地方啊。那在警员得到了这些完全能证明钱彦和杀害了钟彩娟的证词之后呢，他们就想到钟彩娟的其余身体部位不是还没找到吗？那阿佳有没有可能提供什么线索呢？所以也就这么试探着去问了一下阿佳，结果阿佳还真知道。阿佳跟警员说啊，7月6号晚上，钱彦和带他坐出租车去了金山郊野公园，然后把之前他在桌上看到的那3个口袋分别扔在了九龙富水塘、十里贝水塘附近。警员们也就根据阿佳提到的具体地点重新去展开了搜索，这一次竟然就找到了钟彩娟的其他身体部位，甚至还发现了菜刀和装酒精的瓶子。可是虽然这里有找到钟彩娟的其他身体部位啊，但经过法医之后的拼接呢，是发现钟彩娟的尸体依然有缺失的部分。那重案组这边就想啊，金山郊野公园不是有很多动物吗，就不排除有猴子或者野狗什么的给叼走或者吃了。那在警员们找到剩下的残肢和尸块的同时呢，之前从钱彦和家还有分店里找到的那些物证的检验结果也出来了。从钱彦和家外墙横梁上找到的毛巾，那上面不是有血迹吗？而这个毛巾上的血迹和分店垃圾桶里找到的染血的衣服上面的血迹都属于钟彩娟。店里卤肉桶里没被煮烂的那只人耳朵也和钟彩娟头颅上缺失耳朵的部分拼上了。这下人证物证确凿，警员把所有证据都摆在了钱彦和面前。这个时候钱彦和就不再坚持说自己不知道了，而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了整个作案过程。 整个案件的大致情况呢，也跟他孙女阿佳给警员讲的差不多，但从钱彦和的角度是补充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一些细节。在7月5号凌晨5点的时候呢，钱彦和带着阿佳坐出租车到了味记烧腊总店，他们在那儿呢等着钟彩娟过来开门营业。等钟彩娟来了之后，钱彦和就说有事商量，在店里不方便说，便带她到了保护花园的家里。那在钱彦和支开阿佳之后呢，他就央求钟彩娟不要取消分店的营业执照，并还希望罗富成还能继续替他交租金，或者呢钟彩娟能给他10000块替他还清拖欠的3个月租金。那钟彩娟自然是不可能答应的嘛，再说之前他不就已经去市政局申请取消分店的营业执照了吗？钟彩娟呢是铁了心不会让这个分店存在了。可钱彦和呢也不让步，说什么都不让钟彩娟关分店，而且他也不愿意去还租金。他俩呢就这么僵持住了。等到了上午10点的时候，他们因为都没吃东西嘛，所以就一同去街上买了饮料和蛋糕，之后就又回钱彦和家继续商量店铺的事情。也就这么呢一直聊到了晚上。这期间呢，钟彩娟和钱彦和的情绪都还挺稳定的，交流上啊也客客气气的。钱彦和就觉得或许自己再恳求一下钟彩娟不要去关店，搞不好啊他能同意，所以钱彦和就再次提到了分店经营和租金的问题。钟彩娟自然不可能是钱彦和想的那样嘛，他是立刻拒绝了，还一副不想多聊的样子。钱彦和被再次拒绝之后呢，就控制不住情绪了，他就跟钟彩娟吵了起来。也就在这次争吵中，钱彦和拿起了桌上的水果刀划伤了钟彩娟。在钱彦和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是强调了一句啊，说刀伤并不致命。那钟彩娟看到钱彦和有这么可怕的行为之后，就着急着要离开了。钱彦和就担心他会去报警，所以就找来了背带把钟彩娟绑在了椅子上。钟彩娟这个时候就开始激烈的反抗起来，并且还对他破口大骂。钱彦和也就越来越激动，一怒之下呢，就用另一条背带勒上了这个钟彩娟的脖子。气昏头的钱彦和根本没意识到自己下手有多狠，直到他发现钟彩娟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才回过神来，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手杀了人。
我对钱彦和的孙女非常好奇，这个动静他都没醒吗？
说实话我跟你一样也很好奇这一点啊，所以我之前才说我对阿佳很疑惑，但确实没有资料对他有过多的讲述。那在钱彦和勒死了钟彩娟之后呢，他就匆忙拿了一条毛巾把钟彩娟的尸体盖上了。在这之后啊，钱彦和也没有去想着处理钟彩娟的尸体，而是到了7月6号这天一大早呢，他还惦记着烧腊店，就去了店铺做开店前的准备工作了。但毕竟杀了人嘛，在做烧腊的时候呢，钱彦和就有些分神，这一不小心呢就被热油溅到，烫伤了脸。等到了早上10点，钱彦和是去了商场买了药膏，而在他给自己擦药的时候，就想到还在家里的钟彩娟的尸体。钱彦和就琢磨，这热油多烫啊，那能不能用类似的方法来处理尸体呢？钱彦和这么想着，就准备回家行动了。那在他回家的途中呢，是去购买了几瓶酒精，甚至还买了元宝之类的祭祀用品。等钱彦和回到家之后，他是先用棉被包裹住了钟彩娟，把她拖进了厕所，放到了浴缸里。接着呢，他就把购买的祭祀用品扔在了浴缸中，然后又把酒精倒在了尸体上，随后就用打火机点燃了钟彩娟的尸体。钱彦和也还跟警员说啊，在7月6号这天，他是接到过好几通罗富成打来的电话。他当时怕罗富成起疑，除了在电话里说了些稳住罗富成的话之外呢，还以钟彩娟的口吻伪造了一封信，并趁主店客人多的时候放到了店里的收银台上。等到了这天傍晚呢，钱彦和是越来越心神不宁啊，他特别担心罗富成报警，就想着要把浴缸里的尸体扔出去才行。那要方便把尸体扔出去，钱彦和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分尸了。但钱彦和的家里并没有可以切割骨头之类的工具，他就立刻想到了烧腊店，于是就赶紧去店里把剃刀、分骨用的锯子、挂叉烧的钩子这些工具啊拿回了家。也就在这之后呢，钱彦和开始在浴缸里肢解钟彩娟了。 资料里记录的肢解过程就很可怕了啊，此处我省略掉。但还是有个小插曲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不过我还是要预警一下，有些吓人啊。秦应和是讲呢，他在肢解到钟彩娟大腿根部的时候，钟彩娟的尸体突然坐起来了，这可把他吓了一大跳。而等秦应和平复下来之后呢，反倒是越想越生气，认为钟彩娟你死了都不安分，所以他愤怒地砍下了钟彩娟的脑袋。
妈爷爷，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嗯，真的怪瘆人的。那等肢解结束之后呢，钱应和就抓紧时间把残肢和尸块分批运到了烧腊店里。而在店里呢，钱应和就把烧得滚烫的热油淋在了那些尸块上，他还单独把钟彩娟的脑袋放进卤肉桶里烹煮，之后呢就也放到热油里炸了。最后钱应和是把这些残肢尸块分别装进了几个袋子里，等到了深夜呢，他就带着孙女阿佳坐出租车去了金山郊野公园抛尸。钱应和家距离金山郊野公园差不多有这个20公里的距离啊，这也就解释了警方为什么在最开始排查公园附近的时候没有找到嫌疑人。而钟彩娟头颅的切口，还记得法医当时检测到的这个切口情况吧，特别平整。那之所以能这样呢，也就是因为钱应和经营烧腊店多年，对切割肉啊骨头啊这些很熟练。
嗯，凶手的职业在最开始还是没想错的。
哎，对。然后在这里就要来说这个案件被公布出来之后啊，群众在各种恐怖的舆论中有多么的恐慌了。当地是有传言啊，说钱应和把钟彩娟的尸块还有内脏这些东西和猪肉混在一块儿做成烧腊拿来卖了。但这个也就是传言无从考证的，不过确实在那段时间里当地人都不敢再去吃烧腊了。嗯，好，到了现在呢，钱应和凶手的身份也就坐实了。等他交代完自己的犯罪行为之后，警方就以钱应和谋杀钟彩娟的罪名起诉了他。到了1994年6月22号，就开庭审理这起案件了。但这里的判决结果就出现了很大争议。虽然钱应和在之前的审讯里啊是承认自己杀了钟彩娟，但他呢却一直在强调说自己是失手误杀的。所以在庭审上呢，陪审团就针对钱应和究竟是误杀罪还是谋杀罪这件事儿讨论了很久，但并没有得出一个结果。法庭呢就决定在1994年7月5号的时候重新组织陪审团再一次审理钱应和的案件。那这次再审上呢，陪审团就达成了一致，裁定钱应和谋杀罪不成立，而误杀罪成立。所以法庭判了钱应和6年有期徒刑
啊。这法律上的裁定真的有些不太好懂啊。
嗯，在当时这个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呢，钟彩娟的家人那肯定不接受的。所以1994年7月23号那天，钟彩娟的家人还到这个沙田新城市广场和旺角地铁站发起了签名活动，也还向当时立法局的一个议员寻求过协助。他们呢是希望法庭能够复核这起案件。钟彩娟的家人在这一天啊是收集到了上万名市民的签名。这就可想而知啊，当时民众呢也都觉得法庭的判决结果有些说不过去。但即便是这样，律政署却答复说啊，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证明钟彩娟是被蓄意谋杀的，也就没批准进行司法复核。钱应和呢就还是被判的6年有期徒刑。所以说在2000年的时候啊，钱应和是已经刑满释放了。而本期案件呢讲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最后呢就来到影视剧推荐环节了。香港呢是以这个案件为原型拍了一部恐怖惊悚片啊，叫《人肉叉烧包二之天诛地灭》。但说实话吧，电影呢也就只能图看个视觉上的冲击，跟案件的真实情况还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要是有听友们坚持听到这儿，而且对这类题材的电影有抵抗力的话，还是可以去搜来看看的。那我就和小雪聊到这儿了，感谢听友们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见啦。
下期见，拜拜。
拜拜。新节目《奇思诡异》已经在小宇宙、网易云、喜马拉雅、苹果播客上线了哟。 节目呢，主要是分享我们看到的有趣又怪异的短篇故事，更新的时间是在每周一、三、五的晚上10点，感兴趣的听友别忘了去听听看哦。